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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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把经文翻到434页第五行，我如果在念经的时候，你们要注意经上每一个字，要注意听经上每一个字，等一下我在解释的时候你才能够入耳。我在念经的时候，你专心听，你就可以见佛。阿难，是佛顶光具，悉旦多波旦拉，秘密伽陀，微妙章句，出生十方一切诸佛，十方如来因此咒心，得成无上正遍知觉。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降伏诸魔，至诸外道。十方如来乘此咒心，作宝莲花，应围城国。十方如来含此咒心，于围城国转大法轮。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摩顶受记，自果未成，亦于十方蒙佛受记。十方如来依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拔济群苦。所谓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盲聋喑哑、冤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、大小诸横，同时解脱。贼难、兵难、亡难、遇难、风火水难、饥渴贫穷、阴念消散。十方如来随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是善知识，四威仪中供养如意。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。十方如来行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摄受清音，令诸小乘闻秘密藏，不生惊怖。十方如来诵此咒心，成无上觉，作菩提树，入大涅槃。十方如来传此咒心，于灭度后复佛法事，究竟住持，严禁戒律，悉得清净。若我说是佛顶光具，波旦拉咒，从旦至暮，音声相连，字句中间亦不重叠，今恒沙劫终不能尽。一说此咒名如来顶，汝等有学，未尽轮回，发心自成取阿罗汉，不执此咒而作道场，令其身心远离魔事，无有失处。今天念的这一段呢，就是楞严咒的轴心悉耽多波旦拉。楞严咒的轴心就是佛的总持。那么我刚刚念的这个里面有十个用，就是你执这个咒，这是佛的总持，这个就是佛的金刚，也是佛的体相用。用是这个，就如同日光普照大地，佛光普照给每一个众生，给每个众生的加持是一样的，就像太阳，太阳照大地，没有说是哪个众生得不到太阳的温暖， 佛光佛的慧加持每个众生，你把它接受，我常说你去接受佛的加持，那么你就有智慧了嘛，就不会生死轮回了。问题就是你不听佛的话，那么佛要加持你，你跑了佛也加持不了。所以这有十个，第一个呢就是434页最后一行，因此咒心，第一个是因此咒心。那么第二个435页第一行，执此咒心。那么再来第二行，称此咒心。第三行，含此咒心。第四行，执此咒心。倒数第二行，依此咒心。那么再翻过来436页第四行上面，随此咒心。倒数第二行中间，行此咒心。437页第一行，诵此咒心。第二行，传此咒心。它有十个，那么这十个呢就是圆满，就如同在华严经里面，华严经里面那么都是十玄门，都是以十，十就代表圆满。为什么圆满？它是个圆的。怎么叫圆满呢？东西南北，东南东北，西南西北，上下，所以它没有分的，它就是一个圆的，没有分的。也就是说会是圆满的。我常常用一个球来做比喻，如果今天不高兴跟谁吵架了，你这个不是会，你就这个钉子出去钉着别人，跟人家吵架，你的这个嘴巴就钉着别人，你要不要受报？你要受报，哪一生的时候别人把你骂回来，你如果把你骂回来，那么你如果还不能忍耐的话，你又顶嘴。所以你这个会都是尖的，不是会就变成知识的事，就是为识的识，识就是分别，就是生死。所以每一个人的真心都是圆的，每一个人会都是圆满的，没有缺陷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有缺陷，就是因为我们喜欢顶嘴、不听话、嫉妒、两舌、恶口，所以呢就是尖的，都是尖的，所以才生死轮回。生死轮回就要把这个你曾经对付别人的，你通通要受。但是众生常常在受报的时候，同时就造了业。所以十就是圆满。我们世间人都说东南西北，那么经上呢有再加上上下，所以再加上上下东西南北，你看是不是圆的？它是没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圆满的。所以阿难是佛顶光聚，佛顶光聚就是说佛慧，佛的顶叫做无见顶相。什么叫做无见顶相呢？相要知道，所有的相，相都是因缘而生相，没有因缘没有相。因缘所生法吗？所有的任何一个东西不会一样就能够生相。那么今天有所有的外相，是因为众缘和合，所以才有所有的相。树有树的相，桌子有桌子的相，草有草的相，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假的。你有你的相，我有我的相，但是我的相，我今天出生这个相虽然是因缘和合，我有我的这个色相，但是呢我有我这个色相不具足32相80种好。也就是说我这个色相呢不是佛相，假如是佛像一定是32相80种好，跟佛的样子是一样的，但是我没有具足32相80种好，所以我今天生的我这个像，我这个像哪来的呢？因为我的背后有自己的自信，有自己的固执在，所以我今天生的这个像有自信，叫做自信。自信是从哪来的呢？就是说我的心上面不平等，我的心上面不平等，所以呢没有这个圆满相，就叫做我的自信，性就造了我这个相。任何一个人相不都不一样，那么你自己看你的相是什么相，那么这个相呢是凶恶的相，或是老虎的相，或者狮子的相，那么他今天成为老虎，因为他曾经做过老虎的事情，就叫做他的自信。他的自信都放在了八识上面，八识就是妄心，整个八识都是妄心。那么八识上面就留存的这个任何做的事情都有一个结果， 那么这个结果呢是善的，是不善或是无忌，通通都在八识上面。八识就是一个大妄心，八识不要从外面找，说 有个八识，八识就是自己的妄心，妄心很大的，虚空多大妄心多大。所以呢就是因为有了自信，所以我们就生了这个相。你想来生有一个好的相，那么你就要把你的心都在善的方面。但是你说善，善是有标准的，你不是说你自己说的善才就是善，不是的。善经里面佛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善，不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善，我今天捐一点钱，或者我今天给人家一顿饭吃，那是小善。所以第一个善叫听经闻法，佛说了听经闻法是我们最急迫的事情，因为你听经闻法你知道你怎么做，不用人家教你，你知道佛怎么说，放在脑筋里面，随时起的恶念你马上转，听经闻法。第二个直戒，直戒就是最基本的五戒，除了五戒之后，前面佛不是跟我们说吗，怎么样结坛呢，怎么样外面的这个坛场要把它怎么样盖，这个坛场里面怎么布置，那么怎么下面八个镜上面八个镜怎么样光光相照，上堂课不是讲过了吗，然后修行人在里面要怎么样来这个修行。所以直戒之后呢就要怎么做，发菩萨愿，四弘誓愿。你不发四弘誓愿，那么也不完整。所以善就是听经闻法，在大般涅槃经上说的听经闻法比直戒还要严，还要第一优先。佛说的第一优先就是说你还没有直戒，但是你要先听经闻法。那么听经闻法跟直戒两个佛说的必须要称先于戒，也就是说你先听经闻法，你懂了之后你就直戒了。假如你没有听经闻法叫你直戒，你不甘心的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直戒，为什么我要吃素。所以佛说先听经闻法称先于戒，你听经闻法了之后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直戒，所以呢没有人让你直戒你也会去直戒，也就是说你明白了，你开智慧了，开智慧你就会直戒，没有人管着你。像现在你们吃素、在家里妈妈要你们吃素你就吃素，还不怎么甘愿，那么一离开家里你就到外面自己就吃荤了，因为你不明白佛为什么说要直戒要吃素，你不明白。当你明白的时候不要人家管你，你自己会吃素，你还吃得非常的轻，你也不会去吃素火腿啊，吃这个素鱼啊，你连这个都不会去吃了。所以第一个要听经闻法开智慧，没有智慧你其他都做不来的。所以佛顶光聚，顶佛顶是无相，佛顶佛的顶，佛的顶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体，顶就是体，体是无相的。那么我们的生死轮回都是相，为什么都是相呢，因为有了这个相，你看到了相了之后呢，我们所起的这个五音里面的色音，色音就是隐藏在心中的那个音嘛，那么色音放到脑筋里面了，那么你就会受，受是什么呢，你喜欢这个人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你喜欢冰淇淋你喜欢巧克力，你喜欢饭你喜欢面，你就开始有了受，受就是感受，就有受音，受音就是因为色音你才有受音。你如果没有吃过冰淇淋，没有吃过巧克力，你会不会想，你不会想嘛。所以所有的受音想音行音都是因为色音而来的。那么你说我们活在这个欲界的众生都是色音，所以佛要我们通通在正的上面，就在八正道上面，所有邪的不要去做，邪书不要去看，那么这种电影明星的相片不要去看，你的男孩子还在房间里面贴些像电影明星的相片还在那里看，那是色情，不要去看，跟你不相干嘛，那有什么好看，那个就会放在你脑筋里面有个印象， 有个印象呢，在外面就专门看，就是在那里看。那么这都是染污的、啊。你的心本来是干干净净的，跟佛的心是一样的，你为什么把它沾成这些呢？你要知道，你沾了色因之后，后面的很多很多麻烦，你丢不掉的。你就是以后想要忘掉，你都不可能啊。所以你不要去看它，你就是看的规规矩矩的啊。你的书本、佛经你看，那么你这样子都在正的上面，你先扎根之后。扎根之后，你就是碰到邪的，叫你看你都不会看。但是很多人就是一离开了父母之后呢，就开始受这个外面的影响。但是你是佛弟子的话，你不会受外面影响，你要影响外面的人。因为佛弟子出去都是很规矩的，佛弟子出去的都是正正当当的。所以人家问你说，哎，你有宗教信仰吗？那看你怎么这么规规矩矩，你说我佛教徒嘛，所以佛教徒是有形象的。你今天穿的这个海青不是简单的，你受你的皈依受戒，穿着海青，你走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走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像，你才能见到佛。给你们讲一件事，有一个朋友，那么他住得很远，你们都认识，我也不说名字。那么他就是经常也就到我们的会所，常常也是过年过节会来听经的。那后来得了癌症，得了肺癌，得了肺癌呢没办法治了，那么就住在医院里。他跟他太太讲，叫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叫我过去，我不知道他干什么，我就去了，但是我心里有数，所以呢我就带了那个皈依的那个条文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就带着去。我想他是不是要皈依，因为以前我每次叫他皈依叫他吃他都不干的，他都不肯的。后来听他太太讲的，我说你们在那边请一个法师吧，他说不熟，他不愿意，所以好吧就去了。去了呢大概还没有活不了几天呢，可能一个礼拜都不能活了。本来是个很高很壮的一个男士，结果变成一个又瘦，变成一个老头一样的，像个小孩一样。本来是非常固执的，我怎么跟他说吃素他都不干的。后来我去的时候，他说你帮我皈依吧，我说好，我帮你皈依。我就先跟他说皈依的条件，第一个先要忏悔过去的身口意所造的恶业，全部忏悔，你干吗？我先问他，因为我想他可能不干嘛。他说我干，我忏悔。我说我说一句你就要说一句，要真心忏悔。他说好，结果我就给他皈依。皈依之后呢，那我去之前我就先求佛了，求佛的加持，就是让他能够成为佛弟子。那么他就忏悔，流眼泪在那里忏悔。后来我就给他一串佛珠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啊走的时候哈，走的时候呢你啊就看着光走，有光的你就跟着光走，不管你走得多累你都一直要走，走到看到光为止啊。我说现在呢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，那么就是你断气了，那么你那时候呢你不要忘记你继续念。他就跟他太太讲，他太太告诉我说，他跟他讲，家太太给他一双平常穿的一双好球鞋，他说他好走路。那么他走了，走了之后呢七七49天，那么可能前头七跟最后一个七都在庙里做，那么中间没有做。那么中间呢他的岳母，我就跟他说你每天下午要给他做饭，就是说49天都不要断，要做饭，就是下午就是晚饭，然后是这个下午1:30之后，那么你就可以那么叫他吃饭，或者晚饭给你们一起吃都可以。他岳母就给他做了49天，做了49天之后呢，他岳母就跟他说啦，就跟他说，他说我啊都不知道你到那地方好啊还是不好啊，你到底哈这个怎么样呢，你来给我讲一讲嘛，啊让我知道了我也好安心。我给你煮了49天饭了，因为他岳母也不是信佛的，他说我都给你煮了49天饭了，也都不知道你怎么样。结果他的岳母没有多久就做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的就前面是比丘出现，就是前面是比丘，后面是比丘尼。 那么在后面就是穿他，因为他的岳母不懂，都穿黑衣服的，就是海清。后面都是穿的，先是男众的海清的，然后穿的女众。他说穿黑衣服的，前面是男的穿黑衣服，后面是女的穿黑衣服的，我就知道了，可以，他没有到很不好的地方就不错了。所以他就来问我说可以了，你这样子可以了，至少是佛的加持嘛。那么到那边呢，那么也是佛弟子了，所以他是每年都会到我们道场来听经的。你也应该知道我在讲是什么人了，那就是告诉大家，你们穿这个海青或者大曼衣，你就要像一个佛教徒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没得治了嘛，没得治，所以他那时候是诚心念佛，一心念佛，所以他去的地方也是不错的地方。那么各位也是一样，你听经你要听到脑子里面去，那么佛都会加持你，你才能够到那边才能见佛，你才能回去嘛，回到我们的这个佛家去一趟之后再出来嘛，度众生也好，怎么都可以嘛。你不要说连家都没有回去就到了三恶道去了，你作恶的时候就直接下地狱，直接就下了地狱去，你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啊，所以地狱是黑的。所以这个佛顶光聚就是无见顶相，就是色，不要在色上面起分别，色跟你都不相干的，死活都是你自己，生的时候你自己来，死的时候你自己去，中间呢就是跟别人有因缘，因缘就是互相欠，就是还债，中间就是还债。所以佛就说了，佛就跟出家众说啊，如果你把世界上的债还完了，你就不来了。像我们呢，就是都是造了很多的业，所以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你受苦啊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一生里面苦多还是乐多啊？如果是苦多的话呢，那是我们自己造的业自己受吗？就不要怨天尤人吗？所以第一个在色相方上面不要沾色相，你沾了色相之后，受想行识，识就是种子，这都有了，所以叫做无见顶相。无见顶相为什么有光聚呢？你如果不在外面攀缘这个色，那么你自己的真心就会现，真心现就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是不攀缘的。不要说是世间人，世间人都是叫做知识，不叫做智慧啊。世间人没有智慧哦，世间人都叫做知识，他有那个常识，他不叫智慧。那么只有出世间才叫做智慧，那么由智转世成智，转智成慧，慧就是佛慧。那么这个光聚，佛顶光聚，光聚就是佛慧，佛慧就是圆满究竟的。悉旦多波旦拉，悉旦多波旦拉就是这一个咒的名字，楞严咒的咒心的名字就叫悉旦多波旦拉。那么悉旦多波旦拉就是总持，就是佛慧。同时呢，在大波涅盘经上佛告诉我们，总持佛慧佛性就是守楞严大定，就是佛的大定。什么叫大定？佛的守楞严大定，定就是真心，我们的真心上面有很多的妄心在上面，所以真心我们就是刹那而已，像刹那显一点点，这个真心大部分都在妄心上面，心乱得不得了。那么佛是守楞严大定，佛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佛在讲法的时候，弘法的时候，无量众生都可以听到，不像我们呢，你就说我说这是这里讲，用我的声音讲，就是讲堂的范围，讲堂范围之外的人家听不见的。但是佛讲法的时候，无量的佛国土都可以听到，你不要认为是迷信呢。为什么无量的佛国土能够听到呢？在大般若经上佛说了，如果佛有一点点我在的话，那么佛的声音都不能够传到无量的世界。就是说佛没有我，没有一点点的忘我，佛把所有的染通通清干净，都是善，都是圆满的善，善究竟。所以佛说佛的声音声可以到 比如说东边无量世界、百千亿的世界都可以听到佛音，那么西南北上下四维都是一样，佛的声音可以整个无量世界都可以听得到，就是因为佛的心是真心，是空性，空性上面没有障碍。我们呢，心上面有恩恩怨怨，有你我他，这个都是石头，这个石头都能够障住我们。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你这个石头障住了吗？你说水里面放石头，这个水流得快吗？它流不快吗？所以佛说这些全部要清干净。那么佛以一因说法，一因说法，所有的众生虽然形象不同都能听得懂，因为佛是性空，性空里面有妙有，妙有就是善，善就是空。所以首楞严大定是佛定，那么佛定是究竟的，那我们再从佛定上往回头看，所以佛要我们从色摩托，色摩托就是最初方便，最初方便第一个要直戒，你没有直戒你不会有定力的，你不会直戒就不没有定，没有定就没有慧，所以直戒的时候是心里面直戒，不要给人家看。所以佛就告诉我们，人前人后，有人在没人在都是一样的，这是佛教我们的。人前人后，表里如一，有人在没人在，你都是要听佛的话，佛怎么说你怎么做，不是说做给人家看的。你不要认为你晚上做什么事情人家不知道啊，我常常说有人看着你啊，只是你不知道啊。佛没有晚上的，只有人才有晚上嘛。这个地球上太阳会落下吗？太阳会落吗？不会，因为有东西障碍的嘛，因为地球自己转嘛，转了之后呢太阳挡住了嘛，所以才晚上。所以佛讲法没有白天没有晚上，佛都在讲法的，没有停止在讲法的。那么我常说少说话，少说是少说世间人的生死话，而不是说不要说正法。所以佛讲法是没有日夜，没有时空。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奢摩托，然后三摩，那么再其次禅挪，这个就是慧，有定力了之后慧，它自然它就有了。那么这也叫做金刚三昧，也就是说悉檀多波旦那也叫金刚三昧。什么叫金刚三昧？三昧是正定，正就是佛法，正就是佛法，三昧的三，经里面的三都是正，正就是佛法。那么正定，正定就是说心不乱跑的，你知道，你要晓得佛的一生，这个菩萨的一生生，那么佛的神通，只要佛一要去度众生的时候，佛都任何地方都可以现佛身。但是我们众生不行啊，身跟心不能合在一起啊，你想去什么地方，你必须要坐车你才能到，身跟心不合啊，佛不需要的。佛只要去度众生的时候，他那地方他就显他的化身了。因为金刚，金刚就是性空，金刚就是不动的。那么这个也叫做般若波罗蜜，般若就是智慧，波罗蜜是到彼岸。到什么彼岸呢？离开生死到没有生死，我们生生死死已经轮回了无数亿年了。所以佛说我们的骨头啊埋的到处都是，佛说他的骨头也埋的到处都是，我们众生的骨头也埋的到处都是的。那么我们众生所流的血啊，也就是你身上这个血啊，生生死死，那么海都还装不满呢，也就是说我们生死很久了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说要把生死除掉，不要生死。不要生死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心里面不要装东西，心里面都是慧，都是舍，都是善。所以佛就是舍，就是布施，布施。而佛说 我教众生，但是我从来没说我教你们呢，我没这个念头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佛，你做了善事，你不要去跟人家讲，今天要不是我帮助你的话，你今天会站得起来吗？那就是恶。所以众生的善里面不是纯善。那么佛顶光聚，这也就是狮子吼三昧。狮子吼三昧，狮子呢就是老师，我们这里的狮子是没有那个犬字旁，是狮子吼。狮子吼三昧就是佛是弘法的，佛是讲这个讲法给大众，要把大家叫醒的。怎么叫醒呢？狮子吼，像狮子，狮子一吼，说的万兽通通都躲起来了。所以佛说讲经的时候，那么要有讲经的规矩，声音要洪亮，你声音讲的那么小谁听得见呀？你声音讲的，我今天在这里讲很小声，我看你们打不打瞌睡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你们打瞌睡的时候，你看我声音就大起来了，就把你们叫醒了。所以佛说说法讲经的时候，就是狮子吼，声音要洪亮。再来呢，这就是佛性。佛性，佛就是佛性，佛证到了佛性就不叫佛性，就叫法性。但是我们没有证到正道，所以我们呢叫做佛性。等到你证到了佛就是佛性的时候，那就叫做法性。这个就是悉檀多波旦那，就是有五个解释。第一个首轮焰大定，第二个金刚三昧，第三个般若波罗蜜，第四个狮子吼三昧，第五个佛性。这个呢你可以在大波涅盘经中卷狮子吼品，你可以看到佛是怎么解释的。所以悉檀多波旦那，悉檀多波旦那我们不翻译的，就从这个梵文直接把它音转过来。但是有人把它翻了成大白伞盖，其实我觉得不翻还好，不翻的话呢它就是体相用，就是我刚刚解释那五个秘密，就是佛的三德密藏，就叫做秘密。众生没有证到的，对众生来说是秘密，但是佛没有说不教给我们，只要你听经你闻法，你就会去体会，你做到了你就证到了。但是你不听经对你来说是秘密，人家讲什么你不知道，佛讲什么你都不知道，所以对你来说是秘密。这个什么叫秘密呢？我们众生的身口意叫做三业，那么佛的这三业转成三德。三德比如说我们的身就是四大物质做这个身呢，细胞做的这个身呢，有血有肉地水火风所做这个身呢，啊，骨头啦血液啊，我们叫做肉身啊，是不是细胞做的身。佛的身不是这个身呢，佛的身是法身，以所有的法，所以所有的经，所有的经典都是佛的法身啊，像这些经典呢，这都是佛的身，都是法身。三藏十二部这都是佛的法身，佛以这个正法为身，而我们呢是以五欲为身。我们以什么呢？色身香味触法，以这个所找来的这个四大色身。所以佛的身是法身。那么我们的身，我们的口是口业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口业啊？我们所说的无非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，我们不说正话，都是讲些这个张家长李家短呢，讲这些，所以叫口业。那么佛的口叫做般若德，佛的口是讲正法，所以佛在经里跟我们说，要说话是说正法，不是不要你说话，说话的时候都是讲正法，每个人都是讲佛法，在这个讨论，就是说你看看我今天有做错什么啊，你能不能指点我啊，有时候我看不到我的错，那么你看看我今天做错什么了啊，你能够跟我讲吗，我改吗，是讲这个。但是众生不讲这个，众生所说的都是一些这个唯心所说的话或是抱怨的话。那么佛口业转成般若德，般若德就是智慧，所说的都是慧。我们的意身口意，我们的意业就是这个非物质的这个一般人说脑筋嘛，在这里嘛，一根在这里嘛，啊，一根呢指挥的五根嘛，啊，你一根一动眼耳鼻舌身就动了吗？一根，那么我们的一根是不解脱的，是烦恼的。一根呢 就是想东想西，想东想西，又不能解决问题，可是又喜欢想。有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你跟他说一根，你叫他不要乱想，他还跟你说，这个不乱想不是很无聊吗？对不对？要想事情，有的时候他还想，想了之后他会在那里笑，那就是在分别吗？那么佛的一根是解脱得，所以佛才有一生生，我们没有一生生啊，我们乱想嘛，你乱想你没有去做，所以想的都是什么事情呢？你想想看，我们所想的都是什么呢？无非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啊，要不然就是读书的，要不然就是考试的，要不然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生死啊？你有没有想到要断生死啊？你想到有没有想到要度众生啊？那你度众生要有资粮呢？你度众生没有资粮，你怎么度众生？如果别人比你行的话，你没有资粮。所以佛说，你什么都要会啊！你是菩萨要有五明，菩萨的世间法，世间法虽然是染污的，但是菩萨能够把所有的世间法，它成为正法。所以佛说，那么世界，这个世界不是有成住坏空吗？有成劫、住劫、坏劫、空劫，那么灾难多的时候，就是成住坏劫了吗？或者是空成住坏空，兵荒马乱，乱七八糟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杀我，杀你，都是战争的时候，就是坏劫、空劫。那么互相杀，杀到最后呢，停止的时候，那么世界要成立了，是不是？世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这世界呢，佛都是派菩萨先来啊。佛派菩萨先来，为什么派菩萨先来？因为众生什么都不会了嘛，不会了，所以佛还要这个菩萨来，还叫众生怎么样播种啊，怎么样来维生啊，怎么盖房子啊，这是菩萨先来。所以成劫的时候都是菩萨来先教众生，众生在这个世间上遇见，他不知道怎么做了，重新开始了，就是我们说从没有人到开始有人的，刚刚有人的时候大家都不会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成劫的时候都是菩萨先来，住劫的时候就有佛了。住劫大部分是住劫，住劫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已经安定了，那么这时候呢需要这个佛来教化。所以我们你看经上用的字用的词，我们平常所说的在教科书上所说的这些词都是佛经上的字。我前几天我看一个报道，他说无间道，说有部电影叫无间道，无间道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句子，我一看呢，那是佛经上的嘛，况且无间道也是佛法嘛，所以世间人所用的这个语言都是佛经上。什么叫无间道？修行要无间呢，修行要不能间断的，没有说今天吃了饭明天不吃了，今天呼吸了明天不呼吸了，修行是要没有间断的。你每天规定你自己要两个小时一定是读经典，或者是一个小时读经典，一个小时静坐，你一定要规定你自己，这个呢要没有间断。所以我们的三业佛全部转成三德，而叫做密藏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佛的境界，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境界，所以对我们来说叫做秘密。伽陀就是孤起颂，就是前面都是长行，那么就是楞严咒，那么就开始讲楞严咒了，这就叫做伽陀，就是孤起颂。微妙章句，微妙就是说楞严咒里面每一个字它就含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，它用很简短的字来包含前面佛所说的卷一卷二卷三一直到卷七，以及后面的八九十，就是十卷里面的长行，通通浓缩，它的意思通通浓缩成为楞严咒。所以你要懂楞严咒的意思，你要先了解整部楞严经。楞严经是开悟的吗？你通通明白了，那么你再来诵咒。你不明白楞严经，你诵咒，这个咒有没有力量呢？所以你要明白，明白了之后，整部楞严经佛讲的道理通通明白了，你诵咒这个力量大得多。所以叫做微妙章句，就是说这个一句一句的，一节一节的，一段一段的章句。 出生十方一切诸佛，出生就是用十方诸佛，就是用楞严咒来教化众生，来加持众生，让众生能够不受伤害，不受所有的邪魔外道伤害，那么来保护所有的修行人。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觉。十方如来因，因就是本修因，因就是因地，因就是种子，因就是所有的善的种子，那个善是究竟的善，是没有中间没有一点点瑕疵的善。所以本修因就是说，就像我们现在就叫本修因，没有成佛之前听经闻法照着佛的话去做的那一个时候就叫本修因。因此咒，因为这个咒心，心咒是在你心里面，你要知道怎么做这个咒，得成无上，无上就是极果，正就是八正道的正，正就是真心，变变就是不变的，知知就是智，觉就是正觉。所以你说怎么现真心呢？怎么样现真心呢？真心就要靠你去做嘛，你做都是在舍上面，都是为众生，没有想你自己，没有说我累了，你们今天这个我还没吃饭呢，你们就跑来了，那等我吃完饭再来，那不是的啊！你人家请人家来庙里面，你不要想我吃饭呢啊，我不要光想我自己，你要知道众生的心是很弱的，众生在行善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弱的，他的这个一念的善心，你说啊，等我吃完饭吧，你们在外面先等两个小时，我吃完饭我再给你们讲，我他今天饿得这么饿得要命呢，他这时候还会来吗？他这一点点这个小萤火虫的善刚刚起来，生的这个苗刚刚起来，被你这么一说，他转一圈他不来了。所以呢，你要让他这个善增长，你就自己你就知道说他的善根刚刚起来了，好，跟他一起吃饭可以不可以啊？是不是？你没有吃饭一起吃，来到在庙里再来吃一餐斋吧，啊，吃一餐斋，那么有功德呢，这个他是不是让他的这个善的苗就可以增长啊？要知道众生发心的时候都不是发那个金刚般的那个菩提心呢，都是发一点点的那小善萤火虫，他一不小心的时候这个火就会没有了，所以我们要增长他的善心。然后半夜到了晚上了一点钟，你想睡觉了啊？他有事情了，他急的忙，非要你马上解决。你像上次一样，他有个问题不能解决，他马上打电话说：“你电话等一下啊，我马上去问一个人啊。”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说：“你现在马上要答复我这个问题，我另外一个电话我还要答复别人呢。”他不会给你时间的，所以你平常你就要把佛所说的通通记在脑里，不然你怎么答复人家？你不能说我等等，我再去问一个人，但那个人等等，他再去问一个人，那个人电话里等了这么久就给你挂断了。所以所有的法，佛说要无妄施法，通通记到脑子里面，不要忘，这样子你才知道正嘛，你才知道什么是正的，你才能够变。变就是说不是说常常听人家说读一部经就可以了，读一部经所有的经就都可以不用读了，都是一样的，告诉各位不一样。如果读一部经就可以了，那么佛何必跟我们讲这么多经呢？三藏十二部，那么表示我们比佛要聪明呢？你说一部经就够了，那佛说不够呢？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。你要知道在佛教里面跟世间人啊的学校的那个教法是一样的，在学校里面有从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，那么佛教里面也有啊。你比如说五十说法嘛，那么第一个呢是华严十，华严十佛呢在菩提树下三七思维说华严，佛不是用嘴巴说，佛是心在转法轮，转华严经。佛转华严经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在听佛转法轮，那么法身大士由佛的加持也转法轮，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菩萨也说法。 那么这个说法都不是用嘴巴说，都是用心在转法轮，转一真法界。但是大家听不懂，很多都听不懂，听不懂呢，那么第二时就到入院，佛道入院教五比丘，就是这个佛出家的时候，从佛的父亲那边跟母亲那边，那么各有几位跟佛一起，就是要照顾佛的，跟佛离家的时候就是要照顾佛的，那么他们也发心不回去了。但是后来看到佛接受牧羊女的羊奶，他们就说，佛你怎么喝羊奶呢？他就认为佛退了，所以他们就离开佛，就到了入院。那么佛正到了正等正觉，回到入院给五比丘讲法，讲苦集灭道。因为这五位呢都是从皇宫里面出去的嘛，那么他们到了入院去修行，很苦啊，在皇宫里面多舒服呢，要吃什么要吃什么，要喝什么穿什么都有，到入院里面就都是修苦恨的。那么佛就跟他们讲先讲苦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体会到什么是苦了，佛再跟他们说苦怎么来的，再讲集。哦，他们明白了，说怎么来，我们前面讲过了吗？24位圣人说圆通里面就有五比丘在里面吗？五比丘都在这里面，前几章我们讲过了。所以他们这时候呢发现到哇，佛来度他们，非常感恩。那么所以这个天台宗呢就把这个佛在入院为五比丘讲苦集灭道，这时候叫做阿含时，就我们平常说了四部阿含吗？长阿含、增一阿含，有了四部阿含，讲四阿含。讲四阿含的时候呢，也就是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20年除粪，20年就是把见思的粪通通除掉，就是要守戒，讲戒的重要。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之后，讲方等经，方等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楞严经呢、楞伽经呢，啊，这都是方等经。这方等经也就是禅宗啊必读的，禅宗呢必须要把楞严经要背的，楞伽经通通都要背起来，这是方等经。方等经就是开智慧的，开了智慧了，明白了你是谁，你原来是谁，你为什么现在不是佛了，为什么这个每一个人的思想不一样，那么人从哪里来，人死了要到哪里去，这里就是方等经的道理。要怎么样修正，佛说50位真菩提路怎么修，一步步怎么修，这方等经。所以在经里面佛说方等经你必须要读的，你方等经你不读就不是大乘。所以佛在大波涅盘经处处地告诉我们一定要读方等经，方等经要把它读得很通顺。所以我说你们听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有没有入脑呢？没有入脑你继续要把一部经要弄懂。所以方等经之后佛在讲般若经，般若经就是大品般若，就是这个大品般若架上蓝色这个39本。那么般若经是为菩萨讲的，那这时候呢大家已经直戒了，那么也开悟，那么佛就讲大般若经。般若经就是性空，你要了解怎么做，般若经里面全部都是菩萨要做到的，你菩萨这上面佛所说的点点滴滴你都要做到，你是菩萨你通通要做到，没有做到都不行。所以要无量劫的修正。那么般若经之后呢讲大波涅盘经，就是佛要讲法华经，般若经之后讲法华经。那么法华经你不要看那么一点点，法华经是很大部，但是我们已经很多都这个到中国在印度的时候很多都已经失落了，其实这个法师说过了是很大部的，现在都失落了，剩下一点点。那么法华经呢就是说前面的这个阿含方等你都会了，你通通都会了， 大般若也都会了，都会了呢，那么法华经就是像一个书架一样，就是它是一个宝藏，它是宝藏，宝藏里面都是无价宝，都是摩尼珠，叫摩尼宝珠那样子，你通通都会了，你这时候读法华经你才懂，否则你不会，否则你根本看不懂的。那么再来，佛要涅槃了，要涅槃，佛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，你们通通发问。那么佛让我们，让这些在座的弟子们呢，菩萨，这个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些阿罗汉，通通你们都可以发问，你们有问题的通通发问。还有一些呢，这个有人放在心里面呢，不敢问的，佛也就讲出来了。你们不敢问，我就帮你们讲。所以就是最后佛有交代的，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要怎么做怎么做，这是一个 package 整套的，是一个整套的。所以人在这一生活的每一生里面，你都要发个愿，佛所说的整套你都要听过，你没有听过你就是有缺陷，你如果没有听过整套，你就会一下偏空，一下偏有，一下这样，一下那样，你整套听过了就比较不会执着。就像你读书一样嘛，你不是说读了幼稚园你还要读小学嘛，你不是说读了幼稚园你就不读了，一部经不能够代表佛的，佛整个一代十教是圆满的，但是呢他分的时候没有分的这么样的一个界限这么多，而事实上讲欧韩会的时候里面有参加，有里面有方等，但是里面有方等有般若你在里面，但是少一点。那么讲方等经的时候呢，讲方等经的时候呢，上就是上面的跟这个欧韩会呢，这个参撮的这个重叠的，也就是说这个都带在上面，般若的内容也在上面，所以每一部经都有它的特征，就叫做因此咒心，因地叫本修因，本修因就是每一生每一世的修正，就叫本修因。那么你这样子你都懂了，你才能够证得无上正遍知觉。在下面，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降伏诸魔，自诸外道。十方如来执，你不要这个执不是固执的执，这个执就是用，用这个咒，也就是用楞严咒咒心来降伏诸魔。诸魔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外魔，我告诉各位，外面的魔伤害不了你的，外面的魔你一看他是魔，你看他这个丑八怪，很像个鬼一样，你一定跑掉了嘛。这个魔是什么样的魔才伤害的你呢？你最喜欢的那个他才会伤害到你。你说一个恶人来了，你知道他很恶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你就跑了嘛，这是外魔伤害不到你的，都是你的心魔。最让你心痛的是什么呢？你自己想想看，最让你心痛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出卖了你啊？会不会伤害到你？那么那个跟你不好的人会不会伤害到你？你最讨厌那个人能不能伤害到你啊？不能嘛。所以降伏诸魔，诸魔就是五阴魔，诸魔魔就是三系，就是贪嗔痴。你说贪爱，你去爱个女人，你去爱个男人，你认为是好哦，喜欢的让你高兴的不得了哦，他说你帅啊，你说他美啊，你很高兴的。佛说这个贪就是魔，你现在贪了之后你没有看到它的后果。所以菩萨在修正的时候，菩萨见因，众生是为果，众生是苦果来了他才害怕，他才苦啊，哭啊，不想活啦，苦报现前他才苦。菩萨是看到因，这个因一起菩萨就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，所以菩萨不造因。所以我们要练习因缘来了，缘很多，因是自己，比如说讲一件事情，因是你自己，是种子，是你自己，八上你有这个种子，但是外缘是很多。你比如说你这个种子不是纯善的时候，外缘有非常多的外缘，同时十个外缘来，你会选哪一个外缘呢？你会选一个跟你习气相应的那个外缘，你喜欢的那个外缘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通常让你不高兴的那一个你要选那个， 外面人，比如说你想做生意，人家跟你说你这个生意绝对失败的，但是呢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人说你这个生意绝对失败，九个人都说好啊好啊，不错啊，你投资好了啊，你投资我们帮你来都来赚钱。曾经我们道场里面就有一个人嘛，他就叫人家去投资嘛，他说你拿钱，你拿钱没帮没有关系，我帮你去找工作，盖房子还是修房子是什么，不就是你吗？就是说你拿钱来一百万，拿出你拿一百万出来，那么呢我们去帮人家修旧房子，修旧房子然后我们再卖房子，然后我们卖的利润一人一半，我帮你赚钱，他不这么讲吗？我就跟他说了，如果不赚钱怎么办，他钱投资了一百万下去赔钱，你是不是要把一百万给他？他说他不要。所以我们众生讲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要想想看，凡是让你刹车的那一个，你就要注意，你要听他的。那么尤其是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来给你说我给你担保让你一定赚钱，你这个话都不能听的，你绝对不能听。他给你担保，他用什么担保？我常常说你把钱一百万放在我这里，如果他赔钱我这一百万给他，这叫担保吗？他不干呢、啊、我说那你就不要跟人家讲吗？你这样讲的话，这个你不是害死人的吗？他已经没有钱了，那么他把他最后一栋房子拿去抵押了，钱通通了，你为什么不拿一百万出来呢？你有钱你不拿，你叫他拿了，他没有钱你叫他拿吗？所以你要晓得，那个人要讨好你的时候，你千万要注意，你要听那个这个你最不爱听的那个人的话。或者你做生意，你要做好，别人都说好可以赚很多钱赚很多钱，一个人跟你说你赚这个钱呢、啊，可能还不够付你的药钱，你要听这个人的话，你要听他的话，你把命都赔了。就如同我们前几个月有一个人，他本来不上班的，他可以不上班，他要去上班，我怎么都劝他不要去上班，我说你不要去上班，开个车子上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上班回来有两个小时，你会没命的。我跟他讲，我们几个人都跟他讲，老师也跟他说叫他不要上班，你现在过得去就可以了，他偏要去上班，命丢了。因为上那个班不好上的那个班，受气，在那里受气，受了一肚子的气，回来之后气得要命，他又没有不敢跟我们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当初每一个人劝他不要去上班，他在那里受气啊，受了气之后闷呢，闷在气里面，在肚子里面，我们也知道他受气，所以呢他也没有地方发泄，因为他不敢跟我们讲，这些我们也知道，所以我说你受气吧，叫你不要去上班你还去上班，他说是嘛，气得要命，回来就生病。所以你要想想看，人呢、啊、物质生活能过得去就算了，你不要去贪那个，你贪那个呢，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的，能够过得去就可以。佛教我们简简单单过日子，那么不造业，还告诉各位，你只要是佛的弟子，我包你不会饿死，佛都会让你过得去的，佛都会让你有这个钱是刚够，不会让你多也不会让你少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只要好好修行，不会让你饿肚子的，不要在钱上面下功夫。因为我有这个经验嘛，每次我以前要到庙里去拜佛也好，打佛七也好，或者是庙里面有讲经的，一讲讲十天，这时候呢我一定是参加的，管他什么时候呢，就一定参加。这时候这个那时候还做生意嘛，这个时候那做进出口嘛，那么客人订单说你如果不来接订单我就不给你了，我想不给就算了，我也不要。结果我妈就说这个死丫头跑哪里去了，这跑到庙里去干什么，生意也不做了啊，这个，那么工厂的没有工作怎么办？也不理，管他的，没有生意就算了。就差不多30年前了，管他的，没有生意就算了。这时候呢，要走的，就是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要到庙里去了。今天早上客人说订单给你了，我把支票也寄去给你了，钱也先给你了。哎，我不是给你们讲很多次吗？你不要担心你的事情嘛，你只要你的心正，你要去。听经也好，拜佛也好，打佛七也好，你不要管钱的事，佛菩萨就给你安排好，也不会多，反正也不会饿死你就对了。哎，他们工作也就有了，钱也有了，但是我支票也给你寄去了，不是一次，每经常都是这个样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如果事先想， 佛啊，我要去打佛七了，我没钱，你这个事情你要帮我做好啊。我告诉你就没有，你不要有交易，你不要有代价，你只要一心去求正法的时候，佛菩萨都会来加持你。所以降伏诸魔就是贪嗔痴三系，降伏诸魔就是五蕴，就是五音色受想行识，要看到自己的色受想行识，你要看到自己的贪心嗔心痴心，心里面一不平的时候，你告诉你自己，这是我的想因，我的行因。三系六出是什么呢？六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通通都造业，就叫做三系六出。诸魔就是自己的内心魔，不是外面的，都是自己的。自诸外道，什么叫自诸外道？心外求法，不在佛法上面，不在心上面下功夫，而是在外面的外层上面下功夫。现在有人说，你学佛啊，你好好学佛哈，我去赚钱，那么我来供养你啊，那么你修慧，我修福，不是这样子，修福修慧是自己的事，跟别人不相干的，没有说我去修福你修慧的。那么福跟慧是佛的两足尊呢？两足尊吗？佛的两足尊就是福跟慧吗？什么叫福？什么叫慧？福就是六度，慧就是般若，慧就是到彼岸。那么外道，那么一般人还说外道都是指的不是你自己啊，都是别人呢、啊。告诉各位，外道就你自己，没有在佛法上面下功夫的都叫做外道。那么再说外道，很多外道都是修行人，你也不要把外道看得太简单。那么修行人呢，直接严谨，那么他有了神通，神通就在定中，你可以看见这个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是在定中，都在禅定里面。那么外这些修行人呢，他就看得到八万劫以内的事，就是说从这里算起啊，从今年算起到八万劫之前的，他都看到了众生生生死死，他都看到，就是在定中看到生生，不是用眼睛啊，不是用眼根啊，是用心，是在定中他看到八万劫以内这个以内的众生生生死死，生生死死，这时候他就有了自己的念头啊，众生生生死死，那就是恒常的了，他就有了这个概念啊，那生生死死就是恒常的，这一念错了就成为外道了。所以你不要把外道看成这么简单，外道很多都是修行人走错路了，只要有自己的知见就叫做外道。所以我们凡夫有时候还不如外道呢，凡夫没有神通嘛，不直接嘛，那么这外道他还直接，他直接严谨呢。在下面，十方如来乘此咒心作宝莲花应围城国。十方如来乘就是像我们坐要去什么地方，要坐汽车啊火车啊，叫做乘。那么这个乘呢，就是说这个大乘，以大乘的心，以大乘的心作宝莲花，大乘的心，心中有的都是所有的纯净的善法莲花，莲花是善法呀，宝就是无上的，你心中都是大乘法。什么叫大乘跟小乘呢？事实上大乘小乘就是看你心量大不大，你心量要你心量大，那么都能够包含别人，不看别人的错，都是看到是自己的错。你比如说菩萨吧，菩萨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，他教化众生的时候，结果没把众生教好，众生都不听话。这时候菩萨不是骂众生了，菩萨他骂谁啊？他骂自己。菩萨就想，我要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众生都能够听进佛的清净法，让他们跟着佛的法去做呢？那么他们没有听，那就是我讲的不好，那么就是我没有带领好。菩萨是怪自己啊，而不是说你们这些都是业障鬼啊，怎么都教了都不懂啊。菩萨不是骂他们的，菩萨是骂自己的，就是责备自己。那么菩萨就会想，我要用另外一个什么方法能够把他们通通进入佛门，让他们都真正的来修行呢？所以菩萨就要思维，要用其他的方便法，用权巧方便来度众生。因为有的众生是立根的，立根的话他走得快， 立根跟顿根呢，就是说你听话不听话，你听话听佛的话的人就是立根，佛说什么你照着做就叫立根。那么顿根的呢，就是笨根的呢，佛怎么说他都没听见。你比如说楞严经吧，楞严经我们讲了好多遍呢，那么讲第一遍的时候，讲完的时候呢，老师讲完的时候呢，我看大众的脑袋都是空空的，也不知道第一卷讲什么，第二卷讲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要讲第二遍，讲第三遍，要讲很多遍，要讲了很多遍才有一点点东西才记得，这个都是笨根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立根的话，他一讲他就记得了，他就去做了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经上是这么说的，佛说要直戒，那么在经上呢没有说这个选说出家众一定要直戒，那么在家众可以不直戒，经上没有这么说。但是呢，很多的这个道场为了要度众生呢，就说你们这个在家众嘛难嘛，就直一条戒就可以了，或两条戒都可以了，那么你们可以这个方便，所以很多人就受了影响，就认为说这个直戒是出家人的事。你像我最早都是这么想的，跟你不相干，那都是出家人的事。后来读了经典之后才发现到佛不是这么说的，佛就是把所有的众生都是一视同仁，你都要直戒，不管你出家在家都是要直戒的。也就是说我常说红绿灯，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种人，你通通要停下来，没有说白种人可以先走的，也没有说黑种人可以走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管你是什么人种，你是大人小孩老太婆老头或者是学生，通通要停下来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直戒也是一样，没有分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在末法时候众生啊这个染污心太重了，所以你没办法跟他讲的，你跟他讲啊，他想哎呦这个要直戒，我还是去信基督教好了，基督教还可以吃肉喝酒呢，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那么就跑了，就很难度众生了，就度不到了。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呢？就看佛怎么说，佛说都要直戒。做宝莲花，那么心是真空，性是佛性，真空里面有妙有，妙有就是慧，这时候你才能够应微尘国应化，那佛以应化身到微尘国度里面教众生。佛不动，佛心不动，但是佛可以到各微尘国去教度众生，但是我们不行啊，身心都要动啊。所以在经典里面，在经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佛心不动的时候，佛轻举飞空，刹那之间就能够到微尘国教化众生，就是化身佛。十方如来含此咒心于微尘国转大法轮，那么含就是如来藏，含藏的如来藏，如来藏是慧，如来藏是善，如来藏是善的究竟，就是空，含的这个咒心于微尘国转大法轮，弘法就是说法，说法的目的就是把众生叫醒，我们众生都在梦里面做梦一样嘛，白天也做梦，晚上也做梦，你说晚上做梦，梦里面你看到了人啊事啊，跟人家讲话，你用什么跟人家讲话？在梦里面心，你在梦里面是不是可以跟人家讲话？哦，你还看到了这个人，看到你用什么看？你眼睛是闭起来在睡觉的，哎，心是可以看到的，心是可以说话的，心可以闻到东西，心可以吃饭，在梦里面可以不可以吃饭？可以。但是你在梦里面的时候，你认为这个是假的吗？你在梦里面认为都是真的哦，真的有饭吃哦，真的跟人家讲话哦，真的是你用眼睛看呢、啊？你在梦里面呢、啊，你真的跟人家讲句话啊？你真的被人家咬一口啊？有没有啊？是真的啊？啊，那他还在骂你呢，是真的。可是你在梦里面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是假的。等到你醒来你才知道都是假的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你现在看到我是物质做的，真的吗？你认为是真的吗？啊，然后你吃东西吃饭，你认为是真的吗？都是假的，都是在做梦一样。要到什么时候才醒来？成佛才醒来。佛说要成佛的时候醒来，回头一看都在梦中，都是做梦中事。那我所以我们说白天也做梦，晚上也做梦啊，晚上也认为是真的，那么白天也认为是真的，都是假的，都在做梦。但是我们要在梦里面做佛事，为什么在梦里面做佛事？你白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精神旺盛， 白天的神势强，所以精神旺盛，你要做正事。那么晚上就做正事。各位，你们晚上有没有听经文法？在梦里面，你们有没有梦见你自己在听经文法？没有，都是胡思乱想的嘛，都是颠倒的。你我白天啊，都是在听经文法呀、啊、拜佛啊、度众生啊，你晚上也在讲经，告诉你，你晚上也是忙得很在讲经的，你晚上也是在度众生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成为日夜是一个，日夜是一致的，都是同一个方向。我们现在呢，哎，好的时候就是正的，不好的时候就是反转，所以正转反转，正转反转，就是生死。你如果都在同一个方向，都是正的，全是正的，那就没有生死。你要做到，要练习到白天跟晚上做的是一样的，佛就是这样，佛没有晚上，没有白天，佛都在度众生。佛入涅槃而不住涅槃，佛又出涅槃，一样的在教化众生。佛没有说入了涅槃他休息的，没有。所以叫转大法轮，大就是无上正法。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摩顶受记。那么十方如来执这个咒心，能够给十方的菩萨摩顶受记。受什么记呢？就是告诉，就是说你这样子修正自己已经到了某个程度了。通常能够接受佛的摩顶受记呢，都是这个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能够摩顶受记。我们在华严经里面，那是九地菩萨啊，这个佛摩顶受记。摩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说你继续这样修正的时候多久可以成佛。受记就是受佛的记，成佛的记。自果未成，欲于十方蒙佛受记。假如菩萨或者是这个他自己果位还没证到的时候，那么他在十方蒙诸佛来受记。诸佛受记有的是名受，就是说这个名就是那个这个暗中受，暗中受就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会给你受记。或者是呢，佛示现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下一尊佛是弥勒世尊啊，弥勒菩萨要到这个娑婆世界上来龙华三会度众生，如果那时候你也在场的话，各位都在场的话，那么那时候就能够受到佛的受记。问题是看你在弥勒菩萨还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不精进，有没有放逸，有没有散乱心。如果是这样散乱心的话，那么弥勒世尊到这里娑婆世界上来，你绝对不会在场的，不会在场就没受记，你就受不了记。有的受说是阿罗汉的记，或是受菩萨的记。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，就是弥勒菩萨来还要46亿7000万年吧，还有很长的时间来。这段时间各位都要精进，那么精进的话，你就可以跟这个弥勒菩萨一起到世间来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各位合掌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